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o，
大家早上，
大家早。
神奇早起的他，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呢，子荣感冒了，所以呢，声音呢就有一点闷闷的，然后呢，鼻音很重，也请大家呢多多的见谅，希望呢他可以赶快的好转起来，不然这样子哦真的是不行了。不过呢，其实讲到了健康这件事情，像是我就突然哦，在我感冒的时候想到了刷牙的这件事情。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我记得好像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呢，在自己染疫之后，然后渐渐康复之后，这个牙刷也要记得更换。因为呢，毕竟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病毒细菌的残留，其实也不太确定嘛。所以我决定呢，我在这一次的感冒过后，也要赶快把牙刷换掉，希望呢也可以换一个运势吧，不要让自己身体继续差下去哦。不过呢，其实讲到了刷牙，其实大家都会刷嘛，但是到底刷的对不对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关键，像是呢，不知道大家刷牙都刷多久啊？其实我之前呢，有几次出去玩，然后跟其他的一些伙伴呢一起同住，发现诶，大家的刷牙习惯都很不一样诶。像是我有一个朋友哦，他就还蛮不喜欢刷牙的，他就一直很抗拒晚上睡前要刷牙这件事情，最后呢是被我逼着去刷牙，然后他刷牙呢其实也都刷得非常的短哦。根据着统计，大概一般平均哦，大概呢大家都说大概40秒左右，但是其实40秒其实是不能够有效的来去除这些的牙菌斑或者是口腔里面的脏的。那基本上呢，可能刷牙要刷到两分钟才可以有效的清洁牙菌斑哦。所以我们一般的刷牙时间真的都太短了，40秒乘以2也才不到一分半钟，所以可能要到乘以3的时间我们才够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刷牙呢要刷得更高一些，刷的时间呢至少要两分钟才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清洁牙菌斑的方式哦。另外呢，提到的就是刷牙的次数问题了。像是我是比较基本款的，就是在早上起床之后还有睡前刷牙。有的时候呢，除非是吃了比较多重口味的饮食，不然我不会在餐后刷牙。我自己好像还没那么高纲，但很多人呢其实哦都觉得说早上有刷牙就好啦，可以去除着口腔这些异味，对不对？但是呢，牙医师反而强调，其实睡前那一次的刷牙是更重要的哦。因为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口 腔的唾液也会分泌的更少嘛，所以呢细菌呢就比较容易滋生和繁殖。所以医生表示说啊，如果就是只能选择刷一次牙的话，那一定要选择睡前那一次哦。所以呢睡前的刷牙反而比早上起来去除口腔异味的这个刷牙还要来得重要，这个可能也是打破大家的迷思。另外呢刷牙的角度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很多人呢可能就会横着大力的来回刷，对不对？但是这样子久而久之可能会让我们的牙龈退缩。那我们到底要如何正确的刷牙？其实有一点角度的问题哦，大概呢要呈现的45度角靠近牙龈还有牙齿的交界处的部分呢，用着画圆的方式来转动，这样子呢可能来刷动会比较容易去除牙菌斑啊，或者是牙齿面堆积的这些脏污。所以呢刷牙的时候45度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另外呢就是牙膏的使用量了，很多人呢可能都觉得说好像呢牙膏要挤好挤满，对不对？尤其是在电视广告上面要呈现了一个漂亮的效果，所以牙膏都挤很多。但是基本上啊，我们只要用一个豌豆大小的牙膏的量就够了。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用量又可以更少。其实刷牙是一件还蛮 CP 值蛮高的事情，而且呢还蛮经济实惠的。牙膏呢不用使用太多，其实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牙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其实是我最近也才学到的，就是其实在刷牙之后呢只要轻轻的把泡沫吐掉就可以了，不用立刻大量的漱口。因为呢其实在牙膏当中有一些不同的保护牙齿的物质嘛，像是氟化物等等的。那这个氟化物呢可以停留在牙齿上面久一点点，就会保护牙齿更多一点点。那之前我就有看到一个说法是说，就是其实刷完牙之后呢只要把泡泡吐掉就好，不用漱口，这样子会有比较好的保护力。但是我自己本身是做不到，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呢不要马上漱口，可能个几十秒钟半分钟你觉得 OK 了然后再去漱口会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力哦。如果大家呢可以不用漱口也可以接受的话，也不妨试试看，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啦。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其实呢牙刷要定期更换，因为呢刷毛其实是很容易耗损的，尤其是有些人哦都会使用那种比较硬毛的那种牙刷嘛，那其实也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软毛的牙刷，而且呢只要哦就是每3个月都要定期更换，或者是刷毛变形分叉的时候就要更换，避免呢影响到它的清洁力。总之其实刷牙呢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但在日常当中又有很多的小细节，就提醒大家以上的这几点刷牙的小Paper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休息一下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咯。
刷我刷我刷刷刷我刷我刷我刷刷刷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好吃的东西真多，稀里哗啦通通塞口，最怕是满嘴的蛀虫，什么喉康哎都咬不动。嘿嘿嘿嘿，你的牙齿有一个大窟窿，嘿嘿嘿嘿。我刷刷刷，牙膏轻轻给它挤一下。我刷我刷我刷刷刷，我不要人家告我大黄牙。 上下下，我前前后后，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好吃的东西真多，稀里哗啦通通塞入口，最怕是满嘴的蛀虫，什么好看哎都咬不动。嘿嘿嘿嘿，你的牙齿有一个大窟窿，嘿嘿嘿嘿，牙医永远和我不通过。
弟弟妹妹，我们来刷牙。
我刷，我刷，我刷刷刷，牙膏轻轻给它挤一下。我刷，我刷，我刷刷刷，我不要人啊，叫我大黄牙。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 早安大涨，我是子荣。最近台湾的股票市场不是非常剧烈的波动吗？真的是非常谢谢美国的总统哦，哇，随便说了几句话呢就可以让全世界大乱，我觉得也是很有他的办法啦。但是呢，在这种股票市场非常动荡的时刻，大家更是要稳住军心，因为呢最近呢就很多人也是想要靠着投资来赚钱，但是呢就受骗上当了。像是呢网络上面就有很多这种诈骗的手法嘛，那其中的一种呢就是用着名人的名义呢来加入好友，而且呢这个对方啊是很有名在投资股票市场上面的一个达人，所以呢有人就发现诶被一位这个股票名人加入之后就很兴奋哦，他就想说哇来跟他请教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线索，但没想到呢却掉入了他的陷阱当中。像是呢近期内政部的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呢就分享到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苦主呢他就被邀请加入了一个投资的 LINE 群组，那在加入之后呢也有很多人嘛就怂恿他说哦什么稳赚不赔啊，还有什么 VIP 的保障等等的，他就想说哇好我就想要赚钱，而且最近股票那么难做嘛，你们说一定可以获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为了要赚钱，所以就照着助理所说的就是办了账号啊，然后分别两周也面交了200万给这个专员，然后还提供收据啊大涨等等，看起来非常的专业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呢这个都是套路哦，因为呢他好像诶真的呢有在这个网络上面有成功的赚到钱，真的有90万元进账，就让他信心大增，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加码投资，那甚至呢他还跟家人讨论之后要把名下的不动产呢出借1000万元，然后呢再分好几次哦，也是现金交易来缴交这个投资的款项。但是没想到呢在后面才发现哇事态不妙了，他呢想要来跟这个诈骗集团来联络的时候，突然发现诶就被封锁了，然后款项也迟迟不交，他才发现自己可能是受到了诈骗，所以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之后才确认自己呢是血本无归，而且他呢最后投资了是1400万元，而且呢连这个房子呢都抵押下去了。虽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种稳赚不赔真的是没有这件事情啦，尤其是呢在不管是广播当中也有这个广告对不对，稳赚不赔呢就一定是假的，而且投资呢应该要从这金管会啊合法的这些管道，然后呢也不要去乱申办其他的一些交易平台， 台。那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呢，就要暂停交易，然后拨打到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咨询。总之啦，其实呢，这个合法的投资管道真的很多，不管大家要做房地产投资啊、股票投资或什么基金债券投资都可以，但是呢，找到了合法的管道，不要信任什么名人啊，或者什么稳赚不赔，那这些呢都会是假的。尤其呢，很多人哦都会冒用着名人的名义，然后呢再加 LINE 啊或者加脸书，然后呢就让什么哦，我跟你讲我的助理的账号等等的，然后这样子呢就会落入了诈骗的陷阱。总之啦，再次跟大家强调，任何呢有关钱的事情呢都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尤其是呢这种投资啊或者是理财的事情，其实都是还蛮大笔的。所以呢，我们只要遇到了跟钱有关的事情，我们都要多加的三思，多加的慎重考虑之后再下决定，才不会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当中咯。以上呢还是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而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15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是不是爱情的开始都是美丽故事，为什么美丽故事都注定消失无踪？是不是爱情的结束都是伤心故事，为什么伤心故事都已经无法挽回？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这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六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无论是炎热夏日或是寒冷冬夜，从心散发出的温暖永远都在。欢迎收听温情发电站。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今天的社会之下呢，我们常常在谈到一个像是长照啊，或是这些的政策，其实都是让我们在长者的这个后半生呢可以服务的更好。但是呢，除了这些的生理照顾之外，心理的照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这个团队呢不简单哦，用着艺术的方式呢带领着这一群的大家长们一起活跃的老化，邀请到的就是星活艺术。今天在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执行长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活艺术福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康思宇，你可以叫我康康。
执行长你好。另外呢，也邀请到了是营运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营运长你好。
大家好，我是营运长，我是江明轩，那大家可以叫我花花。
嗯，哇，两位真的是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真的是经营的非常的厉害哦，在之后的跟大家分享。不过呢，这个星活艺术，听到了这个艺术这两个字呢，就是跟一般的这种老人的服务不太一样，是以艺术为起家。那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艺术来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我们想说，长辈在讲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时候，通常都是只有文字的流传或者是语言的流传，那个画面不太够呈现。
嗯，
那当初呢，是我们在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他们在台湾海选，就是说有实务经验的工作者，又对艺术有兴趣的，那他们派到美国去学一个叫传承艺术的案子。
对，
好，那我们那时候就是看到哦，这个案子太有趣了。它不仅是把长辈的回忆的形状可以画出来，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可以让长辈去重新建立新的人际互动，就是让社会关系的这一块可以更丰富。那这样的案子太有趣了，所以我跟花花就一起被选中。那我们就去美国把这个案子带回来。那艺术的部分就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媒介跟桥梁，那也是让我们回忆中的画面可以传，让我们的子孙啊或者是朋友啊可以看到我们故事的那个面貌。
对，其实传承艺术它就是算是一种活的历史，对不对？
对，
把这些历史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同族群的人。不过它其实服务对象是银发族长的，那像是两位之前有跟长者有一些互动吗？为什么会接触呢？
我跟花花都有不同的经验。那我自己的话呢，我是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老人这个领域，一开始是跟着台大社工系的杨培山教授做老人相关研究，那接着呢，我就是到台北市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那去做的什么呢？就是长辈当他身体失能，家里面的人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会送到养护所或护理之家。那在那个年代，很久很久以前了哈，那个年代呢，就是护理之家或养护所其实是不一定会有社工的，
是
那老人家的心理跟活动的安排这个部分就会比较缺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个案子，就是说我们训练社工，然后派遣社工到机构里面。那我自己管理这些社工，训练这些社工之外，我自己也成为第一线的这个社工人员，这样。那这个是我的部分。
那花花我呢，其实也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我进入的是居家服务的单位，那这个居家服务单位它主要就是去长辈的家里面，我们派工作人员，比如说照顾服务员到家里面去服务长辈。那我主要做的事就是去看长辈，然后呢派遣适合的服务员过去。那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看见说，诶，其实老人跟我们的照顾服务员之间，那个关系其实很微妙。
对，这倒是。
对，那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这么微妙的关系可以朝正向的发展？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当跟人跟人相处都会有一些摩擦嘛，那照顾服务员呢，他有一个使命，就是使命必达，要做他的工作，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想说要好好的去照顾一个人，就是跟一个人相处。那刚好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传承艺术的服务，就看见这个服务可以透过艺术的部分跟人建立关系，也可以让人好好的说自己的故事，因为你知道要说一个故事不是那么容易啊，
这倒是
就要有人在旁边循循善诱哈，你才有办法好好的说嘛。对，那要听的人也要知道怎么听，所以呢就想说那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的照顾服务员跟老人家变成好朋友，那不是很好吗？
这倒是。
好，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服务的过程，希望说可以学一个方法，然后让老人家开心，我的照顾服务员也开心。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现在台湾嘛在推长照系列，不管是 1.0 2.0， 其实呢抢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现在的服务员他们其实都要做非常多不同的训练，他们有很多套的这个课程，然后买一定的时数。就我自己的了解或者是他们的课程规划来讲，好像都是一些比较生理上面的技术为主，对不对？包含了像遇到了长子的动作或者他这样的反应该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要叫他怎么翻身帮他擦澡之类，但好像都是比较技术上面的问题。那像是长者心理或者是像刚才说到这个人际互动的方面，好像在课程上面的规划真的少了不少。
对，因为是照顾服务员他们受训的时数其实是有限啦。
对，
那有很多生理照顾的部分其实是要赶紧补上的。
对，
对，所以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不管是家庭照顾者的压力的陪伴啊，或者是长者本身体的调适啊，这都很难。
所以就是要用着另外的方式来跟这个长者来沟通哦，用着另外一个方法跟彼此啦，彼此两方都要好好的相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刚才也说到了，希望可以透过了不同的方法，让长者呢，还有我们自己可以有良善的这些循环和沟通。讲到了这个就是传承艺术，也特别到了美国去做学习。那在美国又去学到哪一种不同的课程呢？
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去美国的时候，特别吸引我们的地方是因为原本在台湾。如果用艺术来服务长者或是各种族群的话，都是在讲艺术治疗。
对，
那个其实属于心理师的范畴。那时候社工没有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去美国的这个 ESTA Elders Share the Arts 这个机构呢，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社工的方案。好，那不需要心理背景。
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工作方法带回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做培训跟推广的时候，我们也是强调你不需要是心理师。你只要是助人的，有这个助人的热忱哈，你是社工啊，你是护理的背景啊，甚至在我们的学员里面还有室内设计师。对，有高中老师。对，那也有这个曾经是幼教的背景，然后现在退休了，想要开始走不同的这个工作领域哈，有这样子的退休的姐姐们。那他们也都来学哈。那我们的强调就是说，我们的课程你只要来学，我们一定能够把你教得好。就是你一定可以用这一套去服务这样子。
对，不过其实就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是，毕竟在美国嘛，学习的可能是比较美国式的这种的方法。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如何的在地化，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老人可能跟欧美的老人不太一样。像是欧美老人，我自己印象当中他们就在退休之后会常常出去玩，在台湾好像就是比较像我们家这就是比较居家型的，阿公阿嬷就是平常都不太出门走动那些。光是要跟台湾的老人家沟通，在美国这个方式可行吗？
我自己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异是在于台湾的老人家很不习惯就是用这个艺术来呈现他们的生命历程。他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是小孩子做的事情，或者是拿那个笔比拿锄头还要重。
天哪。
对，或者是说这个我以前学校的这个课都是拿去做别的事情的。对，所以相较于美国人，他们对于 DIY 这个非常非常流行在他们的文化里面，那在台湾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去研发，就是说让长辈
在素人的这个状态下、都可以很容易上手的艺术创作，而且做出来的成品会很漂亮，很让他们很有成就感，而且呢每一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对，
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是呈现他自己的生命历程、而不是说照着老师的去做。那这个是我们觉得回来台湾就是做这个本土化的部分花了很多的力气，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老师们也都是直接跟我们说，诶，老师我想要什么样的教材，什么样的材料，这样我们这边就直接帮他们准备，因为我们的东西是外面买不到的。对，那如果是在这个长者性格的部分的话，这个花花的观察就会比较
好哦。对，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你如果在看洋片的时候，你知道洋片里面的人都很外放，
对啊，
对，然后很愿意跟你分享，
是
很愿意说。但是呢，我觉得华人的长辈呢也是愿意分享，但是要先有关系。
对，这倒是，
你要先打开他的心，他觉得OK， 你可以信任，或者说你还蛮好玩的，他就会愿意说好，那你问我就愿意回答嘛。所以其实我们在本土化的部分，我们做了很多的部分在暖身。对，怎么样让一个人他从不熟到熟，怎么样让他就是第一次见你他愿意笑，
对，
其实这是我们很努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在 YouTube 我们就放了一个康花欢乐派，
对，
就是希望教大家怎么样跟大家玩，让这个有趣的活动可以打开彼此的距离，对，就是不会把距离拉那么远，可以拉近一些，那这是我们很努力的做的事情。
对，
那另外就是老人家要会分享嘛，那华人的长辈呢通常一开始都是你问一个问题他就给你单字
啊、简答就对了
对对对，我们都是开放性的问题嘛那他都会给你单字。那怎么办呢，就努力的想说啊，那我们可以开发什么样的话题让老人家可以一个一个接着答不完。好，那就是我们去想说怎么样去教我们的带领者说我们怎么去引导长辈去讲他的故事嘛。那不只是引导，我们还要去告诉我们的带领者说老人家很喜欢你给他赞美。
对，
好，所以呢就是不要是虚假的赞美哦，哈，要真的发自内心的赞美这样。那其实呢我们真的是看见了老人家的能力，我们给他赞美，老人家就愿意说更多的说自己。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华人就是的长辈呢很需要的一块，就是我们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被责骂比较多啦，
倒是
对，但是呢慢慢的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向的陪伴，我觉得会在这个环境的氛围里面他会越讲越多越来越开心，所以有很多长辈他们都会说在这里好开心哦，在这里不会被骂这样也不一定啊，有可能会被康康老师骂
我们都强调零挫折的课程这样子。对，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像是我们真的像我们自己也办很多活动嘛，我觉得破冰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要如何先拉近彼此的距离，先建立关系，然后再用后面的引导啊，然后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像台湾的很多的长者，他们其实在世当中有多不同的经历，他们经历过很多可能历史的战争啊，或者是那些比较艰苦的日子，那这是我们这一辈子没有体验过的，但是呢他们很常常没有人听他们讲，像很多的小朋友像我自己也是，可能阿公阿妈要跟我讲历史我就会先睡着，所以其实刚好有这样子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说出来，他们应该真的很珍惜这样子一个机会，对不对？
其实我们观察就是说台湾长辈跟家中比较年轻的人的互动，有时候就是说他们其实才刚打开话匣子他们想要讲的时候年轻人就直接会说啊，这个你讲过
了，
对，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已经讲很多好遍都可以数得出来这样。那事实上一个人的回忆啊，是你永远不可能问得完的，
这倒是。
那我觉得我们在整个服务长辈过程当中，其实觉得很多时候很感动的是说我们的问题问他换一个方式问的时候长辈会想起就是他很久很久没有想起的故事，
对，
那当他把这些故事说出来的时候，他的家人会惊讶说哇还有这一块，
对，
这是我没有听过的原来我可以有机会重新认识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爷爷奶奶，那让这些儿子或孙子他们也对自己的家族的历史 对于他的父母亲有更多的体会，对，
细节就把它讲出来，对不对？让他们自己也再度的翻找一下这样子一个记忆。
对，我最近就听到这个，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在分享说他的妈妈的那个生命故事，因为我们有一套叫生命故事书，
对，
然后他看了他妈妈的那个生命故事书以后，他才知道说原来他以前以为妈妈跟爸爸吵 爸爸都不说话，是妈妈很强势。那他现在长大了，他才知道说原来妈妈那时候有好多的压力，是他那个时候那个年纪不会懂得的。那其实他现在长大才知道原来爸爸说话是更让人生气的。对，那他就会去体会说，哦，原来妈妈不是像他想象的是很强势的女人，而是一个撑起全家的一个真的是支柱一样的一个母亲。所以他对妈妈的情感就更加的升温，就是说更他的妈妈这样子。
因为透过了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了这个人的故事，对不 对, 对,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像是我们常常也会跟自己的父母亲聊天，自己阿公阿妈聊天，但是常常就是聊了一些很生活上面的问题，但是呢他们真的内心里面在想了这些，或者是过去大家以为的这些的经验，可以透过这样子一种分享再度的拉近这个整个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透过了这样子一种不管是艺术的创作，或者是这种分享的体验，其实都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中呢让家庭更加的圆满。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这个是还蛮专业一个技术，当然就是在这个星火艺术这边有长期的陪着这些不管是带领人啊，或者这些的开班授课，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网站上面有一些咨询，对不对？
我们的老师如果可以派出去上课，他一定是我们国的老师，那他一定是累计15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培训。那我们最近跟优照户有合作，就是优照还有一个 APP 是手机就直接下载这个 APP， 那就上去呢，它除了里面你可以看到照顾服务员啦、护理师啦、职能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这样子的身体照顾的专业人员之外，上面还会有一个叫做艺术辅疗师。那这艺术辅疗师就是我们星火艺术这边培训出来的优质的国际认证老师，那大家就是可以透过优照户就直接可以找到我们到家里面去提供服务。
对，这真的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还蛮不错的一种方法，对不对？让大家呢透过了艺术来做更多的生命接触。不过要如何让这些长者们的回忆可以真正的落实在艺术上面呢？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持续邀请到了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存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不借。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我是简文秀，4月27日礼拜下晡四点在大安森林公园，我是一片音乐会，有民权国小弦乐团、师大管乐队、台大校友唱团、返璞归真太鼓、孙维婷、黑旋风、音乐磁场、陈前，还有我，现场购赠送异光 LED 高效能手电筒1000支，阿伯哥叫你来看火金歌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无论是炎热夏日，或是寒冷冬夜，从心散发出的温暖永远都在。欢迎收听温情发电站。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星活艺术，来跟大家谈谈艺术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进入了长辈们的生活。今天在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执行长你好。
大家好，我是星活艺术服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康思云，你可以叫我康康。
另外呢，也邀请到了是营运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营运长你好。
大家好，我是营运长，我是江明轩，那大家可以叫我花花。
在星活艺术这边有执行了非常多有趣的计划，而也提到了这个生命故事书，其实呢也是有好几届嘛，就是不同的时期跟大家分享这生命故事书，但是呢要如何引导或者是诱导这些的长者们来讲出这些故事，或者是做出这些话呢，它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课程。
对，我们的生命故事书有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呢是按照你的生命进程，从出生好到你的家乡，你求学的历程，你的爱情婚姻，到工作然后你现在的梦想还有呢你对死亡的一个想象以及规划，所以这是一个按照时间进程的生命故事书。那里面有九种不同的创作这是第一套。那另外我们还有第二套，那是完全打破时间，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它是从情绪层面进去谈你的人生，你的喜怒哀乐，你为谁燃烧就是你的最亮眼的那个 spotlight 的成就是什么，是从抽象的，也是九种创作。所以第一套跟第二套就是两套生命故事书，那每一套我们大概都是需要12到16次的课程才有办法完成它。那每一个主题呢，我们都会有相应的游戏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访谈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对，当然创作也是刚刚我提到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这课程其实很长也让大家呢好好的翻找一下自己的内心，对不对？要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但这样的课程要做成一本书，其实要需要很多不同的媒材，对不对？
对，来媒材的部分请花花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教案都是花花写
卖商品了第一套呢，我们是生命的那个历程，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哪一套，我们主要打的艺术我们叫做视觉艺术。好，就是只要你举凡你看得到的，
对，
手边比如说手工艺品它可能也是可以变成我们创作的一块。
是，
所以我们的它有很多包含包装纸的拼贴或者说我们会带着人家去聊爱情，爱情是多彩多姿的嘛好，所以我们会用水彩的渲染然后来做出那个很漂亮的布好，那个布其实就是棉纸这样对，然后呢把这棉纸做了很好的剪窗花，然后做一些拼贴。对，那或者说我们会使用一些不会太昂贵的材料比如说马赛克有他那个创作的漂亮的地方，那我们就使用我们一般拿得到的媒材，比如说泡棉那我们把泡棉把它弄上马赛克的概念然后来做创作那当然也会用到长辈会用到手，那我们一开始我们想要突破长辈的心房那我们可能就不用画，可是我们可以用手印来带领长辈呢可以开始创作。
还有压花。
对，压花是我们非常抢手的一块对，就是我们用各式各样的压花的素材让老人家可以拼出他喜欢的样子那个东西呢是去呈现他这个人 就是他的个性啊，他的出身啊，那个状况，
他的名字、当初谁帮他取这个名字、
哇，
取名的人对他的祝福，还有
要考古一下，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这样子一个课程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些媒材，可能有很多的长辈朋友们，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接触的，还蛮多，对不对？他们在一个不熟悉的状况之下，他们会有一种比较抗拒学习，或者是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样子一个状况吗？
一定会有，对、所以我们的课程设计大概前三次上课是不需要画的，你都是用贴的啦，拼的啦，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课程上课有个特色，我们有一个一对一陪伴设计在我们的这个团体课程里面，
对。
所以虽然说我们一次大概有五到七位长辈一起来上课，但是每一个长辈他还有个小帮手，
这好重要、
对对对，而且这些小帮手呢，都是我们受过训练的，我们有为这些小帮手额外受训。那我们大概有六七百位志工在全台湾，分布在全台湾。那这些志工里面有好多个是都已经做了好几年了，那他们陪伴过好多的长辈去做那个生命故事书，所以这些志工是专业的志工。那如果说我们是在居家去服务的时候，那居家的长辈因为有老师在嘛，那我们也会邀请说，诶，长辈来上这个课，家属是不是愿意一起上？好像星光集团的老夫人哈，吴桂兰女士，她当时呢是她跟所有她的儿子、女儿、媳妇、孙子、孙女还有曾孙，每一个人轮流来陪她上一次课。
哇，
对，好
感动哦。所以
对啊，就留下很棒的回忆这样子。
就是可以全家人一起在这个故事书当中，
当然
讲大家的生命，对不对？
是
是，哇，那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制作，而且透过了每一个人不同制作出来的书籍，大家应该会偷偷的彼此交换看，对不对？
一定的，对，还会回去加工
我们会帮老人家办展，就是说长辈就是做完一整本书，那我们有时候是连展好几个不同的班哈，长辈一起展，有时候是专门为了这个班级的长辈做一个展
哈。
那长辈们他不只是把他的故事流传给他的后代，他也把他的这个生命中最有亮点的那个部分透过这个展让社会大众知道。
我想他们应该很乐意分享哈，尤其是一些办展的地方，他们应该会亲自做导览吧
有
他们很乐意，对，然后我们都会提醒说，我们那个什么时候要开展啊哈，那我们长辈你就要盛装出席这样、真的每一个长辈，女性有旗袍的就把旗袍搬出来，
天哪，真的
有西装穿西装，
对对对，然后就是站在自己的作品区前面，然后呢就等待你，就是笑容可掬的看着大家，你随时可以来问他这样。他非常的尊荣，我觉得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个机会，而且用了特殊的一种方式，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每一段不同的故事和创作的理念，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历史在当中哦。但这样子的这个计划真的不太容易，尤其是要在台湾推广艺术本来就不容易，尤其是对于长者来说，要推广艺术要更加的用力。那是不是在这个不管是在初期创办的时候，或者是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都面临到不同的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让大家知道理解这样子一个困难呢？
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感谢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就是他13年来就是每一年都固定的在支持传承艺术的案子，好让我们可以在台湾继续做推广。那我们在整个推广面最大的困难就是别人都听不懂我们在做什么，
真
的别人说请问你们在做什么，我说就是用艺术来整理你的人生，
好直接的
反应，那个哈可能要哈好几次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有感受到现在大家对老年的重视，
对，
这个在我们开始推动，你看13年前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引发海啸，全台湾其实还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只有比较学术界的或者在做人口学的人，
对，
他们会已经有预警，
很紧张的，对对。
那一般大众其实是没有感觉的。那一直到这几年哦，我们看到就是说社会当中对引发的重视。 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的关注点都还是在生理的照顾。
这倒是，
对，
这倒是。
那其实一个人的健康，就是说我们讲 well-being 这件事情，健康其实分为生理跟心理两块。我们只看重生理是不够的，其实生理跟心它应该比重是要一样的。
对，这倒是。
对，那我们要常去跟别人沟通说，其实你的快乐是来自于你的心，而不是来自于你的身体。对，你的身体再怎么健康，无法给你快乐的感受。对，你的心要很强大，但是这件事情真的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沟通。
嗯，
对，
不管是对于家长或者是长者本身，对不对？
对，
尤其是要跟家长沟通，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质疑，因为他们想说，哎，有很多的方式啊，那要如何？因为毕竟要花时间嘛，要陪伴或者要让他们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光是跟这个家人要沟通，其实应该要花不少时间吧。
嗯，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家属哈，他们是到了长辈已经忧郁了，已经失智，
对，
才意识到这个严重性，然后才开始找服务。
嗯，
但是事实上我们会觉得这个有点太晚了。
对，
但我们当然可以协助，而且协助的效益是很显。但如果可以更早一点，更早看到长辈心理健康的这个需求，早一点让他们就去探索他们的老年，去发展他们老年的生涯，那比较不容易走到忧郁，甚至是到认知功能障碍到失智这一块。
嗯，
那我觉得会对于我们整个全民的这个健康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对，
对，所以其实要大家一起体认到这件事情，心理这件事情是对自己或者是老人家都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尤其是一些可能已经即将迈入中年老年这群朋友，其实也要开始做关注，对不对？
对，
对，真的，我们有其实很多的志工伙伴，他们都是开始啦，大家就是退休的时候才会找到我们说，诶，我要来当志工，因为有空嘛，有时间。那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碰，是我现在老了可以开始这样哈。所以就是我们的志工伙伴是一开始是这样五十几岁六十岁来，慢慢的会发现，诶，越来越多年轻的四十岁三十岁，甚至是说他大学生，他说他有课余的时间，他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其实都是看到诶心理层面的重要性。
对，
那也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接触，他可以把这个观念带回去给他的长辈。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志工伙伴，他有分享说，诶，他之前跟他的家人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对
对，
是，
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陪伴过程当中，他学到怎么样沟通。那个沟通不只是说，诶，我会引导，我会听，不只是这样，而是我知道创作可以引发我心里面的哪一块。
嗯，
那他就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他的长辈，那他就跟我们分享说，诶，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可能以前是比较冲突的。
对，太棒了。
对，那可是在服务之后他发现，诶，妈妈也开心，他也开心。
嗯嗯，其实就是互相学习，对不对？成长，他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带领，怎么样去教导这个要创作这部分，所以其实呢他们也都不能再做学习。所以这样子一个星火艺术真的可以带给大家的，不管是老人家这样子一个艺术体验服务，或者是如果想要学习这样子一个，其实有带领人的相关计划，对不对？
对，我们每一年都会办培训班，就是说如果对用艺术服务长辈有兴趣的朋友们，其实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培训班，然后来接受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化的训练。
对， 对，大家可以上网络啊，或者是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信息，
在脸书上打传承艺术，或者是星火艺术，这两个都可以，都会搜寻到我们。
对，所以大家呢可以先上网看看到底，诶，这个如何传承，如何培养，如何艺术，其实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不过其实已经做这个星火艺术已经也蛮多年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在研究嘛，或者是革新，有很多不同课程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也看到了很多的长者们，他们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到了可能这个作品完成，他们其实有在心态上面的转变。
非常大。我们有一批长辈哈，是从一二年、一三年就开始，我们每一个月去服务他们，到现在，我们就看到长辈从一开始 做什么都哇哇叫，就说、哦、啊，为什么叫我做的好难呢、啊嗯？怎么样怎么样的？到现在每一个月都是新的嘛，哦，新的创作，然后新的话题，东西一出来立刻。马上每一个人都超级有创意，诶，我就发现说，事实上我们讲说老年人的头脑是可以活化的，学习这件事情学无止境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但这真的是真的，那个长辈的创意啊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对，那我们也看到说很多长辈他们在上这个课程之后，他就会说，诶，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我更喜欢的自己，更好的自己，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会觉得说有一些故事我一直都无法启齿，我可能有70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办法讲出来，我终于有一个很信任的一群人，然后我在一个很安心的状况下我把我的故事说出来了，我觉得我也释怀了，对，那其实会看到说年长者他们真的最需要的是很平凡却也是最昂贵的东西，就是陪伴，
真的，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自己有很多的事情但是都闷着不讲的话，那真的会在心理当中造成很多的阴影，那像是很多的老人都会有老人的忧郁的状况，那可能就是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说出口，或者是也不知道对谁说，如果有个信任的人可以协助的话，那这样子会让自己的这个带当中会稍微放空一下，对不对？
对，就是我觉得长辈在年老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氛围对老不是那么的肯定，不是那么的正向，
对，
所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累积了印象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到他们渐渐老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刻板印象也加在自己的身上，那其实我们的服务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带着长辈去挣脱这一些负面的标签，让他们重新看到说我只是年纪大，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我还是我，还是像以前那么样的勇敢，那么样的负责任，那么样的有毅力，我过去的成就是现在并没有消失，而且我还有很长的未来要去经营，我希望长辈的眼光可以转换，更喜欢自己现在的年纪，
真的老只是一个数字，还有一种形容的感觉，但是其实这个心可以不老，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对不对？如何打开了自己和艺术接触的门，说不定可以从心为艺术开始，
非常欢迎
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上脸书啊或者是网络上面先去看哦，可以打心活艺术或者是传承艺术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在上面呢有很多课程啊或者是之前活动的一些分享，大家都可以上网先去看看了。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心活艺术的执行长还有营运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
人生如大海，一波又一波，不怕那无中浪大，认定方向站稳稳舵。人生如播种，一颗又一颗，不怕那风吹雨打，往下扎根会结果。航行大海不迷失，耕耘播种莫蹉跎，不要迷失，不怕颠簸，只要保持着自我，我的人生快乐多。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的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免费下载，轻松收听。